在等着听法的时候，心要跟自己在一起，要这个回到自己身上来。如果我们的心到了龙婆这里来了，法只能进到大脑，是无法进到心的。学法呀，要让心很轻松，这个心门打开，我们不需要扭捏故意，不需要苦闷，要以正常的心、平常的心来学法。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它本身呢、它是亮堂的、清明的，它是舒服的。它之所以蒙上阴影，是因为烦恼习气掺杂进来了。烦恼习气每一次进来，我们的心就会浑浊，我们的心就好像是很清澈的水，一旦这个水很清澈、平静、宁静、亮堂，一旦有这个根尘接触，就好比是我们用手啊去搅动缸里面的水，然后沉在里面的底垢就会飘起来，这个看起来这个水就变得浑浊肮脏了。我们的心就类似于在那个缸里面的水一样，在没有什么东西来碰撞的时候，它本来很自然的这个状态，这个水是清澈的，心也是清明的，心是亮堂的、舒服的。一旦有这个接触，藏在这个缸底的漏烦恼，也就藏在我们心里面的漏烦恼就开始运作了，心就开始散乱、肮脏、动荡不安起来了。散乱、动荡不安、脏兮兮的那个心是无法真的开发智慧的，即便努力的去开发智慧，那也会变成散乱。因为事实上，开发智慧和散乱，它仅仅只是一线之隔。龙婆普尊者曾经开示说，开发智慧跟散乱，它仅仅只是一线之隔。如果我们没有觉性、没有禅定来配合的话，在接触境界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开发智慧的，那就会变成散乱。在接触境界了之后，如果我们有觉性，心是安住的，有变成知者观者，就会升起智慧。因此是散乱还是升起智慧，都是有根尘接触的。比如我们好几个人接触同样的这个境界，有的人比如说看到龙婆，龙婆也是所缘，是一个境界，这个所缘境界意思就是被心觉知、被心观察的对象。一旦心，我们的心看到了龙婆，有的人曾经训练过心，让心安住变成知者观者的，就会升起智慧。看到龙婆就像看到世间这个空空的，什么也没有。但是如果心没有安住、没有禅定，一旦看到龙婆，接下来想了就往下面想了，今天龙婆会讲什么呢？我会听得懂吗？这个会好玩吗？还是会很苦闷？这个接触眼睛看到了龙婆，
可能
一个人他的心可以开发智慧，可以看到三法印，看到龙婆仅仅只是一个被看到的这个色法。但是另外一个看到了龙婆，他觉得说龙婆真的存在，就继续想说，哎，龙婆要做什么，龙婆会教什么。因此这个同样的外缘、同样的境界，但是 每个人所得到的这个结果那确实不一样的。
เวลาที่เราจะเจริญปัญญา
在我们开发智慧的时候，
ฝึกจิตของเราให้ตั้ง
มั่น首先必须要训练让我们的心先安住。
ถ้าจิตเราวอกแวกวอกแวก
如果我们的心一直是在动荡不安的，没有安住，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只是一直是想着、演绎、造作着，我们却号称自己在开发智慧。在眼睛接触到画面，这个思维、这个画面、这个设法，耳朵听到声音，然后就去思维声音。那个是散乱。那是心的散乱，心不停地在工作的。因此，如果我们的心安住，眼睛看到画面，就会看到这个画面的三法印，看到眼睛的三法印。耳朵听到声音，就会看到声音的三法印，看到耳朵的三法印。心接触到境界，就会看到境界所缘的三法印，会看到心的三法印。如果我们的心是安住的，智慧才能够升起。在阿毗达摩里面会教导说，镇定是升起智慧的静音，这个他教的是对的。因此我们必须提升我们的心，让他有镇定，一定要能够达到这个程度。有镇定的心，其实就是知者、觉醒者、喜悦者的心，其实就是正常平常的心，最正常最平常的心。所谓正常的心，其实就是在烦恼习气掺杂进来之前的正常的心的状态。一旦烦恼习气掺杂进来，心就不正常了，就会变成了苦的心、乐的心、贪嗔痴的心之类的。一旦心不正常了，心就无法看到身体的平常态，就无法看到心的平常态。因此非常重要的点，我们是不是在修行能够有所突破，取决于我们是不是能够训练让我们的心有正确的禅定，是否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的心没有正确的禅定，开发智慧是无法真的进行的。比如有的人有的地方会教导说，哎，要去思维分析，不停的思维分析身体，头发、皮肤、指甲、牙齿、骨头，不是我，不是我的，不停的去思维分析了，很舒服。然后说，哎，这个是开发智慧，这个是散乱，这个是散乱。在阿姜摩诃布瓦尊者批评这种形式的修行，因为没有任何的利益。但是无缘无故的我们就去思维去分析，心也很舒服，就会空空的，就很奇怪的，很空空的舒服。或者有的人读了书，是禅宗的书，比如说慧能或者是黄波禅师的那些书，问说他们的教导好吗？非常好，但是读了之后会很陶醉，我们的心没有醒过来，心会觉得很奇怪，会有很奇怪的感觉会出现，看起来非常好。但是那样的心并没有准备好真的开发智慧。泰国人以为是禅宗，就是坐着了之后听什么东西了之后突然之间顿悟了，那个并没有真的了解真正的禅宗。所谓的这个禅宗的禅是指禅，因此这个他们在开发智慧之前，他们先修禅定，他们打坐。比如说我们曾经看过这个一休电影嘛，曾经看过，他们是打坐的，他们不是坐着不停的这个散乱了。我们学了这个禅宗了之后，我们只是取了禅宗的某一部分，也就是直接取了开发智慧那个阶段，但是却扔掉了这个禅定。有一次啊，龙普特长老他曾经有讲过，说禅宗他也很好的，但是呢他无法证悟，因为他们扔掉了禅宗，扔掉了禅宗，这是指泰国的禅宗。泰国的禅宗读了禅宗的书籍了之后，觉得很舒服，很光明亮堂，有智慧，那个并不是真的。 因此如果我们想想很好，想真的在修行上面安安全全的话，那我们就走按照佛陀为我们所铺设的那个路，别去跳级，不是说哎没有戒就直接去修禅定，没有戒去修禅定可以吗？可以啊，但是就会像那个提婆达多一样的，提婆达多呢这个也能修禅定，但最后没有戒，最后他下到无间地狱。这个如果开发智慧没有禅定呢，那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个佛陀教我们的它是有阶段的，它是很次第，是非常清晰的。在开发智慧之前必须先要训练了心安住，我们要在训练动手修行之前必须要先用心持守五戒。农坡还有教导在寺庙的出家师父，五戒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出家人号称自己有227条戒，不失了五戒，那个是不可能的了。对，好好的去看，在八字圣道里面的戒实际上是指五戒，而不是227条戒。因此要用心持戒，用心这个心意坚决的去持守五戒。持戒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尤其是我们作为居士，仅仅只是持守五戒就已经有难度了。龙婆也曾经碰到过问题，那个时候这个是国家公务员，坐着的这个桌子跟局长是在一起，然后一起办公，这个局长他着急要工作，他就告诉龙婆说，如果谁打电话来找他，要告诉他说他不在，他去开会去了。自己想，哎呀，完蛋了，这样自己的戒就破了呀，自己这个说谎话了。这个事实上自己并没有这样的动机，然后是被强迫的。如果不按照他说的那么去做，这样他就会找我的麻烦，那怎么办？然后就努力的要持戒，就必须要用到自己的理智跟智慧，必须要用到自己的聪明，要慢慢的去看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佛陀所以才会考试说，作为居士啊，要想把戒持的完完全全清清，这个非常的纯净，就像那个珍珠一样磨得非常的晶莹剔透，看起来很好。说啊，这个居士要想持戒，要想真的很像已经雕磨得很好的这个珍珠那样晶莹剔透的，是很难的。因此我们要用理智，用自己的智慧去持，不然我们就死定了。如果我们持戒之后很苦闷，我们是无法修习禅定的。因为禅定啊，如果只要有一点点苦闷就不行了，心就马上不可能是禅定的状态。如果心舒服很平常很正常，修习禅定马上就会平静下来了，就会马上安住起来。因此我们必须要用到决心跟智慧活在世间呢。龙婆也是用这个方法说啊，这个结果有人打电话进来了，哎，说我找一下你们局长，龙坡就把电话拿得远一点。这个局长说啊，
没有，
他不在，并没有欺骗撒谎，仅仅只是那个前面的一段话说得比较轻。作为这个小的公务员，有时候这个长官邀请去喝酒，不跟他们一起喝呢，就类似于就是跟他们这个是格格不入，或者是包括这个在大学里面一样的，那些这个学长喜欢邀请龙婆去喝酒，邀请龙婆也去，但是龙婆持戒。龙婆就告诉他们说，这个龙婆喝不了酒，喝了酒会这个过敏或者是要输，他以为说龙婆喝酒了之后会过敏，但实际上那个是输，那又是太文有另外一个是输，会输给烦恼习气。
往常练没带
呢。有时候，但是有时候也避免不了。龙婆就去给他们去倒酒，因为自己是最年轻的。
塞苏打龙。
这个自己呢，就倒一点这个汽水。然后加两三滴这个可乐。然后就跟这威士忌是一模一样的颜色。然后谁跟龙婆这个碰杯，他们全部都输定了。因此同样也很困难的，作为居士要想把戒持得非常的干净，那是很难的，非常非常难，那就只能忍耐，要找方法，要去找方法，别让自己的戒有所缺失。如果我们要持戒，不需要跟谁去求，不需要说这个玛雅潘的威索威索那种巴利文的那种求戒，不需要持戒，好的持戒啊，实际上就是自己用心下定决心，下定决心说我要持守五条戒，每一天一醒就提醒自己我要持五戒，整天要持五戒，中午的时候要去吃饭，那也提醒自己要下定决心我今天要持守五戒。如果万一那个老板娘找钱找多了，那个也还给他，那包括晚上睡觉之前也提醒自己持五戒，以便万一睡觉的时候就这样死掉了。那个阎罗王问就说你有什么优点，哎，我持五戒直到这个死的那一天，那个可不是小事儿，那这个是持戒，这个最后会有让我们去到上道。因此要用心，那个五戒并不是很平常平凡的事情，用心的去持。如果我们能够把戒持得很好，我们就不会在身口上面干坏事，我们就仅仅只剩下心方面的坏事，这个我们就只是透过禅定跟智慧能清除它。戒是能够把我们的身跟口，然后呢这个调整得比较干净，不会在身口上面犯错。禅定呢和智慧是能够这个清除，真的让自己的心会纯净无染，但是有两个阶段，禅定的阶段，禅定的阶段呢是把心准备好能够开发智慧。问说修禅定是为了什么，事实上有好几个目的。在我们的心很累的时候，心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去休息禅定是为了休息。如果我们需要开发智慧，那我们就去修习禅定为了开发智慧。禅定的为了用于休息的这个原理，就是跟他在一起了有快乐，也就是带你心去跟一个有快乐的单一的所缘持续的在一起，带你心去，而不是强迫心去。比如像龙婆，如果去观呼吸，呼气觉知，吸气觉知，龙婆的心喜欢，会有快乐。因此呼吸很快，心不跑去别的地方去，因为心有快乐的跟呼吸在一起。心之所以不停的在流窜，跑到眼耳鼻舌身意，因为他没有快乐，他不停的在找有快乐的所缘。比如我们跑去看这个演唱会，跑去找苦吗？不是的，想有快乐。无论是做什么，事实上我们是希望有快乐，但是世间的快乐从来没有满过，源自于看画面的快乐，画面也不是长久的，源自于听声音的快乐，声音也是不长久的，源自于得到气味的快乐，去买香水，这个花了几万块买的香水来涂，但是有快乐没有不久，这个香水就挥发了，没有气味了。这些仰赖于色声香味触各种各样获得的快乐是不长久的，他们只是暂时的存在，我们就需要找比那个更高的快乐，也就是透过训练心去观察自己。这个我们必须要看我们自己了，而不是看别人说他们有什么业处。我们要看我们自己啊，说我们跟什么样的禅修的业处在一起了之后，我们的心会快乐，我们就去跟那个禅修的业处在一起。 但是呢那个禅修的业处必须是好的所缘，比如有的人这个坐着了之后不停地找数字，然后会有快乐，那样是不会有禅定的，那个全是往外走的，心跑到那个树上面在找树枝。因此我们会要回来看自己，我们修行什么禅修业处了之后，我们心有快乐，我们就修那个快乐，是这个诱饵，可以让心啊不去到处流窜，去在外面找快乐。这个就是禅定的诀窍在这里。有的人打坐了之后苦闷到要命啊，苦闷的要死，怎么样都不会宁静的，怎么样都不可能升起好的禅定的。因此我们必须要靠我们自己啊，比如如果我们这个吸佛呼陀了之后心有快乐，一旦心有快乐，心就不会饥饿于眼耳鼻舌身意方面的所缘，他满意跟呼吸在一起了。或者是如果我们擅长于精行，精行了之后有快乐，我们就去精行，心有快乐，在精行的时候是有快乐，他就不需要去找在色声香味触法里面的那些快乐了。因此我们要有好的诱饵，这个也就是适合我们自己的禅修的业处，心跟他在一起了有快乐，我们就去跟那个禅修的业处在一起，心就会不散乱，心就会很快的宁静。为什么？因为他有快乐，跟那个所缘在一起呢已经很快乐了。这个比喻就好像这个心就好像一个小孩，这个小孩他想有快乐，然后不停的这个在屋外面到处去玩耍，然后害怕他掉到水里面死掉或者被车撞死，所以就必须要找那个点心来引诱他。那喜欢呢就放在家里面，他就不会跑到很远，他很快就跑回来了，他很快就跑回来了。然后心啊，如果有他喜欢的所缘，他就会不停地围着这个喜欢的这个所缘，就像这个小孩子一样的，他就不停地要一回来找点心，找吃了点心出去玩一会儿又会回来吃的，然后就这么进进出出，一会儿很快就不想再出去了，哎，待在这个地方很舒服啊。因此这个休息禅定让宁静的这个重点在于一定要懂得选择所缘，别去模仿别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路。比如看到龙婆修习安般念，我们大家不需要修安般念来盲目的模仿龙婆，除非说我们的心喜欢观呼吸那就可以。这个修了这个是因为心喜欢，而不是因为这个修这个是因为龙婆修的，要记住这个原理。或者我们不要去盲目别人同修，那别人观腹部升降了他们很好，那是他很好，但是我们观了之后我们很烦躁，那我们就不用去观呀。一定要懂得选择禅修的业处，跟他在一起的舒服，我们的心就会很快速的宁静下来，呼吸一次两次就宁静了，那宁静了。一旦我们的心宁静，心就会开始有力量，就会有力量会越来越增长，就不会到处流窜了。一旦心有力量，就好像我们醒过来了，然后很快我们就会看到心啊并没有就只是醒，然后很快又做梦了。心的做梦再醒过来，做梦的话其实就是去想了。心在睡觉的时候在做梦，这个想其实就是做梦，因此念头和梦其实是一样的，这个状态也就是心升起的这个造作的一种状态。大部分人只是认识做梦的状态，但是却从来不认识说我们眼睛睁开的时候却正在做梦。比如说当下这一刻我们好几个人正在做梦，做梦其实就是迷失在念头的世界。什么时候如果我们迷失在念头的世界，我们有身体会忘记身体，有心我们会忘记心，这个称之为我们忘了自己。因此我们要努力的把自己唤醒，要努力的把自己唤醒，把心唤醒，要活在真实的世界，而不是只是活在念头的世界，梦的世界。比如我们要想从梦的世界里面醒过来，比如说我们做梦正在做噩梦，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意识到说正在做梦，心就会马上停止做梦了。 或者是我们现在能觉知，能够意识到说我们迷失在梦的世界，意识到的一瞬间，心就会从梦念头的世界松脱出来。因此，我们用的方法就是用决心去及时的知道心迷失在念头的世界、梦的世界，我们要保持觉知。一整天呢，我们想一百件事情、一千事情、一万件事情、十万件事情，一直处在散乱的状态。一般的人他们就是那样的状态，就别来抱怨说我们这个进寺庙那么久，修行那么久了，没有任何的突破。因为心没有禅定，心正在发迷糊，正在做梦，正在忘了自己啊。这个是属于另外一个级别的禅定的。起先的禅定是宁静舒服，让心有力量，清新滋润。方法就是带领让心去持续的跟这个单一的有快乐的所缘持续在一起。而第二类禅定呢，把心透过觉性唤醒。那个我们还是修行的是原来的常修的业处，我们修业处并不是为了让心宁静快乐好，再也不是那个目的了。我们修行常修的业处是为了可以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比如如果是龙婆的话，龙婆修行业处让心宁静，那就会惜佛护陀，心就会宁静，因为心喜欢。那龙婆要想把它提升，这个把禅定提升到让心变成知者，而不仅仅只是宁静者，那个既要是宁静的，而且要是觉知的。而且别说龙婆用的是西佛呼陀，然后很快心跑去想别的事情了，那及时的意识到说心迷失了，心迷失去想，其实就是心偷偷的跑去做梦了。心去做梦其实就是心睡着了，他没有醒了，没有不是知者觉醒者了。我们曾经听说过佛陀，佛陀这个词吗？佛陀的意思就是指知者觉醒者喜悦者，透过法而知者觉醒者喜悦者。但是我们的心大部分并不是佛陀，是做梦者，是白天在做梦，白日梦其实就是没有觉性的状态。那真正让我们在白天可以醒过来的状态的方法，其实就是修行原来曾经修的那个业处，让宁静的那个业处也可以。但是修了之后必须要及时的知道心原心呢，我们知道什么会宁静，知道有快乐的所缘的这个会宁静。但是要想把它提升，禅定提升，可以开发智慧的那个禅定呢，我们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心上面，再也不是所缘上面的，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我们的心上面。修行业处了之后，心跑去想，及时的知道心跳进去紧盯呼吸的，及时的知道，这样子的龙婆就是这么训练的。或者是如果我们大家擅长于观腹部升降，去观腹部升降，心浸泡在腹部上面，及时的意识到心跑去想别的事情，及时的知道训练，去及时的知道心的迷失的状态。心迷失的状态其实就心去做梦去了，去迷失了。在我们及时的在觉知的一瞬间，迷失的心就会灭掉，觉知的心就会升起。一旦我们的心变成知者觉醒者了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准备好开发智慧了。如果我们的心没有不是知者觉醒者，那就还没有准备好开发智慧。我们去思维法，那个都变成了散乱，因为心没有禅定在配合。这样禅定是指这个第二类禅定，也就是心安住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的禅定。能记得住了吗？怎么做？这个宁静的禅定要怎么做？带领心去有快乐的所缘，这个持续的在一起，不用打压心，只是带领心轻松自在的去带领心。非常重要的在于所缘要有快乐。如果我们要把禅定提升上来，从所缘，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这个所缘上，把它变成对我们的心的注意。我们修行原来的那个禅修的业处，比如经行、观腹部升降、做手部动作、观呼吸，什么都行，曾经修的就行了。但是把它换成换看的角度来去及时的知道心，再不是只是浸泡在所缘里面。因此心跑去想，及时的知道心跳进去紧盯所缘，及时 的知道，
解脱了，
我们的心就会马上醒过来，一瞬间就马上醒过来了。因此非常多的高僧大德就会教导迷失了觉知，迷失了觉知，比如龙坡田长老，他教导做手部动作，做来做去了之后心迷失了，要及时的意识到迷失去哪里，迷失去想别的事情，迷失去想手，或者是迷失去紧盯手，观腹部升降也是一样的，迷失去想别的事情，迷失去想腹部，哎，说这个是腹部膨胀，这腹部收缩，这个在想了，或者迷失去紧盯腹部，就及时的知道心迷失的这个状态，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心迷失，迷失的心就会自动自发的灭掉，觉知的心就会自动自发的升起。起先的时候啊，久久的觉知的心才能升起一次，但是不停的去训练，觉知的心升起的就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龙婆跟龙婆轮长老学法的第一天，这个是在41年以前，第一次听跟龙普顿长老学法，他就教导观心，龙婆就去观，这个坐火车回来，到了曼谷，心就会这个松脱出来，一瞬一次变成知者觉醒的喜悦的一瞬间，很快又会浸泡在所缘里面去，怎么做怎么做都再也不会从所缘分离了，就一直跟所缘打成一片。那7天以后又松出来一次，这次松出来了，然后来到分钟，可以让分钟来了，而不只是一瞬间就浸泡进去，然后训练5天又掉出来一次，这个时候可以掉出来好几分钟，训练来训练去，然后心就可以安住独立凸显起来，安住独立凸显起来了之后就哦，这个其实就是自己曾经小时候就已经训练了的，但是后来忘记了。龙波训练禅定已经获得知者了，要想获得知者就知道有两个方法，那个不是按照经典来说照本宣科，而是自己亲身的体验。龙婆小时候休息禅定，按照跟龙婆你学法，然后直到心变成了知者，安住独立凸显，然后可以保持维持几天了。那后面呢，因为不知道价值，不知道怎么用它，因为没有高僧大德教导开发智慧了，那就只是修禅定心，然后就那么安住。一旦见到龙普顿长老，他教导龙婆去透过观心来开发智慧，龙婆就有点发懵，观心怎么观，观来观去，然后训练不停的去观，去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心，最后心就会安住起来。一旦安住起来说，哎，那是一回事啊，一样的都一个东西。因此打坐直到心变成知者，那个知者的心，它其实跟那个源自于有决心去知道说心迷失是一样的。心迷失的知道，迷失的知道，最后心同样也可以获得知者的心。仅仅说透过这个方法获得的觉知的心，只是不是很健壮，时间不久，仅仅只是10分钟20分钟而已，然后就跟透过这个禅定获得的这个智者，那个可以持续7天。但是呢，那只能够去选我们能做得到的部分，如果让我们大家很用心的用心去打坐修定的话很难，因为干扰的事情太多了，仅仅是一部手机就已经很糟了，我们的心一直在动啊不安。因此我们修得简单一点啊，修行某一种禅修的业处，然后心迷失去想了，及时的知道，心跳进去紧盯所缘，及时的知道，不停的去训练，不需要问说一定要训练多久，什么时候有空什么时候去训练，最后我们的心就会变知者觉醒者喜悦者，然后有力量。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到佛陀教导的第3门学科了，第一门学科要提升戒。为什么必须要有戒？因为在我们休息禅定的时候，如果我们有戒，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很可怕的坏蛋，因为我们的心力很强，我们却没有戒，我们就可能会伤害别人。或者是如果我们没有戒，我们去开发智慧，那就非常危险。在开发智慧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压制心，我们是放任心去运作，然后我们有决心去紧随着去知道去看见，但是心有时候被烦恼习气在背后驱，在开发智慧的时候，并不仅仅只是有善法，心有贪，有嗔，也有痴，也有全都有。 仅仅只是说佛陀让我们要有觉性，心有贪知道有贪，心无贪知道无贪，心有嗔知道有嗔，心无嗔知道无嗔，心有痴也就是心迷失，知道说心有痴，心无痴也就是心有在觉知，知道说心无痴，心散乱知道心散乱，心这个萎靡不振知道心萎靡不振，看到了吗？没有打压心，有的只是知道。那早期开发智慧的阶段，我们的烦恼习气很强烈，有时候比如说嗔心升起了，我们按照三藏经典说心有嗔要知道有嗔，但是没有办法及时的知道，生气了之后要打别人的脸，揍别人的脸了，因此手动了。我们曾经有持戒了，不许在身口上面犯错，嘴巴动了要骂人了，决心及时的跟上了，因为我们有戒。我们在修毗婆舍那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压制自己的心了，所以我们才必须要有戒。如果我们有戒呢，有时候我们会失误，因为烦恼习气控制了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训练得很好了，烦恼习气力量很弱了之后，戒就已经变成了我们的一个常态，就很容易了，再也不是什么难事了。但是如果我们的决心很好的话，我们就会有一戒而不是五戒了，戒只剩下一条了，只是有一条戒，也就是心的平常态，心平常的心就是觉知觉醒喜悦的，只有一条戒了，只有一条戒了。起先我们会先持五戒，但是一旦我们不停地提升我们的心，接下来觉性禅定很好了，戒只剩下一条了，那个称之为这个根尘戒。比如我们的眼睛看到画面，耳朵听到声音，鼻子闻到，舌头尝到，身体接触到，心去想了，心会造作苦造作乐，造作好造作坏，我们有决心及时的意识到我们的心是平常态，不会被烦恼习气控制，那个我们有戒了。眼前看到画面，烦恼习气升起，没有及时的知道，我们就会干坏事，就会想坏的了，只剩下说坏的跟做坏的。一旦要说坏的，一旦做坏的，因为我们一直有用心在持戒，等于在提醒自己不做，不能做。但是心还在坏呢，我们要不停的每天去训练，有心安住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的心，不停地去认识去探究身心的实相，去探究名色的实相。今天早上还有跟阿姜拉互动说，事实上啊，涅槃涅槃啊，它并不是什么很奥秘的，涅槃是欲望止息的状态，涅槃是造作止息的状态。这个造作无论是造作好还是造作坏还是造作空，那个全部都是造作，他们真正的根源是无明。要想能够清除消灭这个造作，必须要能够消灭无明，要想能够消灭无明，必须要升起明来代替它的位置。明是指正确的领悟，正确的明白，对于五蕴有正确的领悟，正确的明白，看到了事实，身体是苦，心是苦。如果什么时候我们有了明，我们知道了实相呢，知道身体本身就是苦，心本身就是苦，这个称之为我们彻底的知苦了，就会断欲望，断这个极地。一旦断了欲望，断了极，然后心的挣扎跟造作就再也不会升起。一旦心的挣扎跟造作不再升起，心就再也不会跳进去去创造有创造生。这个心之所以会跳进去创造有创造生，是因为依然在造作，之所以在造作是因为智慧还不够圆满，还看苦还不够。如果看到生心是苦，这个行就会灭掉，行灭掉事就会灭掉，这个事就再也不会跳进去，再也不会再去继续生死轮回了。因此要努力的训练自己，有一天我们就会抵达越来越细腻越来越细腻的程度。起先我们用心持守五戒，每一天安排时间出来，每一天做固定形式练习，比如我们必须要去打坐，必须要进行每天一个小时，然后在日常生活中呢，什么时候有一点点零碎的空余时间，五分钟十分钟，我们就去修行，不需要等到在晚上的时候修行一个小时，什么时候有空什么时候去修行。比如像龙婆 修行这个修行怎么说比较好怎么说比较好这个坐公交车也修行上公交车去观身观心做什么东西都观身观心就一直在修行这个修行跟生活完全是水乳交融的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把修行跟日常生活中水乳交融在一起道果涅槃就在不远处但是如果我们无法把它们真的做到水乳交融那就依然还很遥远因此要努力的去训练让心变成智者觉醒者喜悦者那观什么观身工作观心工作起步的阶段观身观心工作后面的阶段更深一层就会看到这个身也在视线上反应这个心也在视线上反应这么去看这个接下来一旦我们能够测见到这个身本身就是苦这个心本身就是苦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生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灭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灭这个称之为彻底的照见了这个有为法照见了这个其实就是五蕴校正了身心一旦我们测见了这个行法也就是有为法这个称之为我们可以已经断无明了无明其实就是不知苦因为我们已经知苦了五蕴就是苦一旦无明灭掉了行也会灭掉行灭掉事也会灭掉再也没有这个去投身的地方了因此就慢慢的去训练有一天我们就会契入这里那一天有的人也许不久而有的人也许年纪大了快要死了才做得到这样的情况也有有的人也许是下下世可能做到或者是有的人是这个未来没有几世可以做到取决于我们从现在就开始去训练有的人会在身体很健康的时候证悟道果涅槃在年纪不大的时候就体证了也有有的人是在临终的时候证悟的那个称之为在这个死的时候和证阿罗汉是同时的还有的人呢死了之后他仅仅只是证悟到三果然后就去投身为变成梵天然后从初禅的梵天开始那除非这个无想有前天的这个梵天他不会去投身的无想有前天的梵天不好因为他没有心但是如果没有证悟三果阿拉罕如果证悟到初果二果的圣者也许会投身为变成天神人或者天神那这个称之为上道这个上道的意思其实就是指说是可以提升的这些地方那些苦道的恶道的众生是无法提升心灵水平的因此我们持五戒每一天做固定形式练习其他剩余时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去培养觉性什么时候有空就去觉知什么时候有空就不停地去觉知一整天去用功有一天我们的心就会抵达道果涅槃道果涅槃并不是这个骗人的这些小故事那些真的存在那体证道果涅槃的方法也真的存在问说道果涅槃这么好那么好但是没有办法去抵达那也没有任何意义那佛陀告诉我们涅槃存在告诉我们方法抵达涅槃的方法也就是去修这个八字圣道那简浓缩下来就是戒定慧那告诉了方法至于说谁想让自己下堕他也指出看说我们的心要想下堕的方法浸泡在苦的方法浸泡在恶道的方法那就去播种恶因那有无明有执取有欲望这个你的生命保证会下堕因此我们要自己选择我们需要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如果我们需要越来越坏那就放任让自己的心不停地随顺烦恼习气累积错误的见解错误的观念然后想错的说错的做错的 去干这样的话自己就会抵达自己所期待的恶道但是如果我们去提升戒定慧呢我们就会去到上道最高呢可以来抵达涅槃这个全部都是处在四圣地的范畴如果我们有欲望如果欲望 就无明欲望，这个所获得的结果就是苦。但是如果我们有八智圣道，不停地去提升八圣道，浓缩下来就是提升戒定慧，它的结果就是离苦，也就是涅槃。那我们就自己去选择，龙婆不说什么的，谁想去哪里，各走各的路吧。那应该以后没有机会再见面了的话，如果那样选择的话，好，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一号，固定时用功是透过念出生的念伊底比索和每天精行，观心偷偷跑去想，或者是心跳到禅修所缘上面。日常生活中，心里面会念诵伊底比索，然后观身心工作，经常会迷失，依然还想控制所缘，不知道说修行对了吗？已经修对了。经常迷失没有关系，但是别迷失太久，越迷失越好。还有什么？第二点，迷失很久和什么？还有另外一条，心经常迷失和什么？想控制所缘，那个要及时的意识到，就那个也是烦恼习气，想控制所缘了。奢摩他是有控制所缘，但是毗婆舍那没有。毗婆舍那是如实观明色，而且不是一般的所缘，必须是明法设法。毗婆舍那必须要观明法设法，而奢摩他不选所缘，那就不停的念伊底比索也行的。念伊底比索了之后心宁静，那是奢摩他。但是如果念伊底比索了之后去及时的知道心迷失去想了，及时的知道心浸泡在空里面，及时的知道，这个是在修毗婆舍那。我们并没有用伊底比索作为这个禅修的所缘，其实是用的是心作为临时的家。至于说修奢摩他，你用伊底比索作为临时的家，那个属于概念性的所缘。我们在修毗婆舍那的时候去及时的知道心，念伊底比索心是什么样子的去知道。你现在不对，心太紧了，你感觉到了吗？心连着于紧盯，别紧盯，要就只是觉知，不错的，修得很好，但是别去太干预心了，要放让它工作，然后有决心去紧随着知道。二号，在固定形式是念经打坐，这个念诵每天至少一个小时，有时候会透过这个数数一到十觉知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努力的觉知，去观身观心，这个看到身体的病痛和不知道说这观身观心是真的看到了还是自己想出来的，能够分离蕴界了吗？可以了，可以分离了。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感受跟心也是不同的部分，这个能分离得了吗？这个疼痛跟身体是不同的部分，病痛跟心是不同的部分，不停的分离，不错的，去用功。我们修行禅修啊，龙普特长老曾经开示过，他们是一辈子修行的，并不是说这个偶尔修行一下，包括阿罗汉他都没有停止修行呢。他修行是为了作为临时的家，他依然在修四念处作为这个临时的家。因此我们要不停的修行，持之以恒的去用功，别去期待说什么时候才会好，什么时候才会好。比如像一号期望太多了就会烫。二号，心很气馁的时候要直接面对面的去觉知，不需要对峙，心气馁知道它气馁，不需要对峙它，去如实观。三号，固定形式的用功是透过这个呼吸加上念佛陀，在日常生活中观呼吸，同时观身体动，现在观这个心无常，看到这个身体是苦，平常喜欢去参加葬礼，一直在提醒自己说有一天自己也会是那样的， 让心更加宁静，请求开示，修对了，修得非常非常好，这个完全正确，继续修，别期待结果，如果期待结果就不会得到结果。随喜功德，你的修得完全正确，心已经修对了，非常令人赏心悦目。在看修行人心修得对的时候，那真的很美啊，看到那个烦恼习气很强的人，一看起来就脏兮兮的。好是好，在固定形式用功是透过观呼吸，直接看到自己在呼吸，在日常生活中会观嗔心，修行一段时间就好像心这个觉得轻松舒服，觉知更清楚了，努力的继续观呼吸就会变成散乱。请求龙婆开示。心依然散乱，禅定还不够，要去用功，不停的去用功，别期待说会好，如果期待好它就不好了，就会散乱。要觉知自己，觉知自己很正常的去觉知自己，但现在就有点不正常，你感觉到了吗？如果知道说现在不正常，那就不错了，很好。及时的能够知道自己是否自己，那就很好。一号迷失了，对吗？又在紧盯，你知道吗？就会是憋闷的，有点紧。迷失了，知道了吗？二号要觉知了。三号在修行禅修业处不错的。好，五号。固定形式是念诵，观身体动，然后去修平静。在日常生活中努力的去观身，观身动，有时候观心，请求龙婆开示。就是不停的去用功，禅修这个是一辈子的事情，去用功。已经修对了，那就持之以恒去用功，去观察自己哪个烦恼习气还很强，要及时的知道，要去观察自己，要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烦恼习气，那个是最好的。因为烦恼习气啊，那其实就是摧毁我们内心的宁静跟快乐。那个不停的去观察，无论是小的大的，大的烦恼习气没有，就会有小的烦恼习气。用的方法就是轻松自在的去观察去体会，别去让心像现在一动不动的，这样不会碰到烦恼习气的。心要想能够看到烦恼习气，心必须是正常平常的，正常平常的。三号，你现在这个太过于刻意去紧盯了，太过于刻意去紧盯就会憋闷。三号，要松开一点点。对。六号，固定形式是打坐，是透过安般念。看到身心分离，看到五蕴，看到心方面的苦多于快乐，看到三法印，看到生灭，心是善的，但是心还不清明。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嗔心和想要欲望，这个觉性比较慢。每一天做固定形式练习，请求龙婆开示。继续用功。今天来做禅修报告的人，是不是你们挑选的？为什么都看起来很好？继续用功，要不停的去用功。迷失了，意识到了吗？六号，心跑掉了。别紧盯，就只是觉知，就只是觉知，去觉知。五号，别太用力了，不然的话就会憋闷，要很正常平常的去觉知。一号迷失了，要觉知，要去及时的知道自己。七号，固定形式用功是打坐， 和观身体呼吸，然后心是观者。日常生活中修行用的是身体作为临时的家，看到身体动，心分离出来变成观者，身体自动自发的觉性更加频繁了。用到这个如理作意，看到自己修行的进步，请求龙婆开示，也是进步的。要不停的去训练，它就会进步。要去观察烦恼习气，比如我慢之类的，就会比较多。要去及时的知道，你有看到吗？对，这个是非常坏的那个，非常坏的，要去观它。很好，就是这么修行，能看到烦恼习气，这个称之为修行，很棒。如果对烦恼习气能够保持中立，这就是最绝顶的了。对苦乐保持中立，对好坏能够保持中立，完全都是平等的。那个就是真的抓住了毗婆舍那的心法了，是以安住且中立的心在观了。八号，固定形式是打坐、观呼吸、念诵佛陀和经行。在日常生活中，观心迷失去想，观心有贪嗔痴，觉得说自己修行有进步，有时候会感觉到心无原因的被逼迫，请求龙婆开示。心真的有进步，真的进步很大，而且心力也增长了，你能感觉到吗？就好像有力量了。对，心没有肌肉，但是它却可以有力量，很奇怪。那现在已经有力量了，运能够分离了。接下来就是持之以恒的去用功，修对了之后就要持之以恒的去用功，修直到量够。高僧大德对于修行就有个比喻，就好像吃饭，吃饭呢不需要坐着去想说，哎，要吃这么多，吃那么多。就吃嘛，那一旦他饱了，他就会自己意识到了，那个并不是难事儿。今天来做长修报告的八个人都不错，必须要是这样的，才能够称之为龙婆的弟子，也就是修行。如果不修行，那个就不是龙婆的弟子了，仅仅只是这个偷进来听法的强盗。这个偷进来逃进来听法的强盗有吗？举手看一下。要去训练去修行嘛，这样才能够提升自己的地位，不然就会变成了一个这个仅仅是偷偷的进来听法的强盗。这个要动手去实修，这样就会看到自己，就会看到自己的变化。二号，这个心烦躁心气馁之类的，要去及时的撕破他们。好，今天讲法就到这里。在这里来做长修报告，所有的就只有这一次，所有的人都进了眼睛了。